欢迎收听《元宇宙指南：虚拟世界新机遇》第十五集，第五章，面向元宇宙的多元尝试。玄彬曾经演过一部名为《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的电视剧，剧中有一种人们一戴上就能进入增强现实的智能隐形眼镜，佩戴之后，现实世界将变成一个巨大的游戏空间。剧中的设定更是荒诞不经，一旦玩家在这个空间里与人战斗后死亡，那么他在现实中也会死亡。要让这样的剧情变成现实，看起来还遥遥无期，但我们生活的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相重合的设定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或许有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想法，或许人们现在也还在等待着，猜测着，这样的世界究竟会带来多少新事物。人们之所以怀抱这样的期待，是因为仅在最近十余年间，为了把这如同梦想般的未来变为现实，有许多创业者和企业坚持不懈地做着实验与尝试。科幻小说里的想象何时才会成为我们眼前的现实，这没有人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挑战去反复不断地学习和尝试，实现这一切不过只是时间问题。一，谷歌眼镜缘何失败？谷歌 X 实验室旗下设有一个研究组织，射月，意在研究那些远期必将成为核心业务，但目前仍不切实际或实现起来有困难的创新项目。在射月于2012年4月5日发布的视频一天中，我们看到了他最早开始实践的项目之一——谷歌眼镜。这是最早向世界介绍谷歌眼镜的影像资料。视频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人们巨大而热烈的反响。曾经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产品出现在眼前，人们为此十分兴奋。他们迅速地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这一消息，期待着产品问世的那一天。不久之后的6月27日，谢尔盖·布林在谷歌开发者年会 I.O. 上突然登台，公开展示了谷歌眼镜的演示机。同一时间，在会议举办地圣弗朗西斯科莫斯科尼会议中心的上空，一架载着特技跳伞运动员的飞机正飞过，运动员们佩戴着谷歌眼镜，眼镜镜头拍下的真实影像被实时传送到会议现场的屏幕上。运动员们做出高飞跳，纵身而下，在落地后立即骑上摩托车，飞奔向莫斯科尼会议中心。几分钟后，他们到达附近的街道上，这全程都通过谷歌眼镜进行了实时直播。人们刚在影像中看到熟悉的会场内景，摩托车就开进了正在举行活动的会议室里，以此结束了这场电影似的样机展示。虽然这只是样机，但已经足够引来全世界的热切关注。这一天，兴奋的谢尔盖·布林接受了与会开发者们的预定，每副谷歌眼镜售价预计在1500美元左右。同年10月，时代杂志将谷歌眼镜评为2012年的最佳发明之一。2013年的4月16日，在首批申请试用者项目中预定过谷歌眼镜的开发者们终于可以开始到店领取产品。自此以后， YouTube 和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更多关于谷歌眼镜视频的分享内容，这引领了一股潮流。时尚杂志以未来时尚为题介绍了谷歌眼镜，并刊出了一篇专题报道。2013年10月29日发生的一件事值得名留史册，美国圣地亚哥的塞西利亚·阿巴迪戴着谷歌眼镜驾驶车辆，收到了一张超速罚单。当交警看到他戴着谷歌眼镜时，就以驾驶时禁止使用手机为由又给他开了一张罚单。这一事件成了全世界热议的话题，谷歌眼镜如同一个象征般昭示着变革的到来。2014年1月16日，加州法院认为，无证据表明当事人在驾驶中使用谷歌眼镜，因此法院对当事人作出无罪判决。2014年5月13日， 谷歌眼镜终于面向普通消费者销售，任何人只要花上$1,500就可以购买到一副谷歌眼镜。种种争议也从这时开始出现，因为谷歌眼镜有录像功能，剧场禁止戴谷歌眼镜的人入场，佩戴式的镜头不需要用户同意就能拍照并收集信息，所以谷歌眼镜可能会侵犯隐私权。诸如此类的原因导致很多营业场所出现拒绝客人入场的情况。同时，在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里，人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艺人佩戴谷歌眼镜。谷歌眼镜正在变得大众化，而人们对它的关注也在渐渐降温。通过各类合作和技术改进，谷歌想要跨越这个低谷，但它的诸般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最终，谷歌在2015年1月15日结束了谷歌眼镜项目。很多人认为谷歌眼镜的失败是注定的。在它被商用化之前，谷歌本应充分地对产品进行验证，这样才能提供市场需求的功能。但谷歌眼镜的测试版却被过早地投入了商用。这种说法政务参半，谷歌原本就以永久性测试版闻名，谷歌本身也是这样诞生的。把最初的设计投入市场，在不断监测并分析顾客的需求，快速且持续地更新产品，改进服务，这些本就是谷歌的看家本领，所以谷歌眼镜也以相同的模式被迅速发布出来。但谷歌忽视了硬件条件的制约，软件上市后如需要改进还算容易，要升级也几乎不需要多少成本。而与之相反，硬件在上市后，设计者想要再改进它就会很难，所以所需费用极高，对谷歌眼镜过早投入商用的批评也正来源于此。除此以外，还有几个重要原因导致了谷歌眼镜的失误。最重要的一点是客户价值的缺失。谷歌眼镜的价格高达$1,500，其产品设计却尚有不足，未能恰当地展现出必要的性能和功能。对早期使用者或者开发者而言，也许这是一款有吸引力的产品，而面对普通用户时，谷歌却无法有力地说服他们一定要买。特别是谷歌眼镜只允许单侧眼镜看到一块狭小的显示器，而且它性价比低，缺乏可用的应用程序，这些共同构成了消费者拒绝购买谷歌眼镜的最大原因。佩戴式镜头引起的争议，隐私权、著作权等敏感话题也是谷歌眼镜没能被社会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大众对戴在头上的可穿戴装备发出的电波是否会对健康和安全有影响，也有明显的干扰。没有经过事先验证的问题越多，谷歌眼镜就越会被边缘化。还要再添上一条决定性因素，谷歌眼镜未能克服可穿戴装备带来的不适感，未能给用户带来应有的体验。且不要说不戴眼镜的人，就算是对戴眼镜的人来说，谷歌眼镜的自重也很沉，并且还需要充电，操作也不方便，很难长时间持续使用。但谷歌眼镜在这一部分上依旧缺乏充分的改进和创新。在2017年，已经终止的谷歌眼镜项目以企业版的形式被悄无声息地重新启动。虽然它仅以 B2B 模式被用于特定的用途和行业，但2019年第二代企业版谷歌眼镜使用了高通骁龙 X21 处理器，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它过去性能不足的缺陷。次年，谷歌突击收购了加拿大智能眼镜初创公司 NOS， 此举也向外界透露出了准备让谷歌眼镜重出江湖的意图。果不其然，在谷歌最近的招聘信息里，又出现了与增强现实相关的器械、光学、硬件工程师的招聘广告。由此看来，也许不久之后，谷歌眼镜就会推出能一雪前耻的满意力作。元宇宙指南，虚拟世界新机遇，作者崔亨旭，宋小溪、朱轩、坎子文艺，演播石头，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